材料工程师静态对比锐放锋兰达，不要对丰田有幻想。作者简介： Argus， 车辆内外饰模块开发及质量管控工程师。年初锋兰达还未发布时，就非正式评价过一次。当时想等到他的姊妹车型锐放出来后再来对比一下，看能不能帮丰田正一下名，结果自然是失望的。卡罗拉锐放是一款全球车型，原名叫卡罗拉 Cross， 从国外的外形渲染图一出来后，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尤其外形完全颠覆了卡罗拉轿车的设计语言，所以就一直很关注。锐放的中网布置在车头上方，造型成一个拱形，里面还设计了无数个小拱形来支撑。锋兰达的中网放在了下面，里面是有无数个小牛头来充填。两种造型上对比来看，锐放更中规中矩，并没有释放出它的魅力，锋兰达反而棱角更鲜明，如它的名字一样锋芒毕露。锐放的日间行车灯是一条完整平滑的灯带，锋兰达则被分成了很多小块的矩阵式排布。锋兰达相比锐放要长25毫米，但轴距两车一致。锐放和锋兰达都提供27和28的轮胎，不过不同的是，锐放的28轮胎是用在最顶配的旗舰版上，锋兰达的28轮胎是则放在了次顶配的豪华 Plus 版上，不知道是个什么讲究。从轮毂的外形上也有明显的区别，显然锋兰达的轮毂看起来更时尚。不过两个车的车身与轮毂之间的间隙都比较大，弹簧行程比较长，离地间隙比较高。锐放把 Corolla Cross 这几个字母通过注塑模具印在了地柱的装饰条上，但颜色搞得很暗，不太容易被人发现，如果能搞成不一样的颜色，也许更能吸引眼球。丰田的大多数越野车都不喜欢搞行李架，锐放和锋兰达除了最顶配外都不配备行李架。两款车的尾部在尾灯位置有些许区别，锐放的尾灯里是方正的造型，锋兰达的尾灯内有三个回旋镖一样的造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锋兰达还是想更锋利一点。在底部反射器位置，锐放是设计成斜向上的形状，锋兰达则是平放。现在丰田的新车型在尾灯上都有一个小细节，他们喜欢在这里设计不同数量的小尾翼，比如锋兰达、锐放、荣放、塞纳这里都有这样一个尾翼，威兰达这里是两个，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数数其他丰田车上有几个。锐放和锋兰达都使用了扭力梁飞独立后悬挂，唯一的好处就是后备箱空间不错，不过两个车的排气管布置还是有明显的区别，锐放只有最顶配提供电动尾门，而锋兰达在顶配和次顶配都有电动尾门。虽然两个车的长度有差异，但是行李箱的容量都是 438L。 行李箱内的挂钩与侧围注塑成了一体式，不像其他车型设计成活动式。行李箱内部也不提供任何遮羞布或者衣帽架来遮住行李箱的空间。有趣的是，在随车工具里面，我们发现锐放只提供一根牵引杆，而锋兰达则是两根。我们之前在汉兰达和威兰达上面也发现了两根，不知道这是不是算广汽的买一送一福利，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其他一汽丰田的车是不是都是一根。最关键它这多出来的一根牵引杆并没有专门的存储位置，没法跟其他部件隔开存放，有朋友抱怨跑起来后两个金属物之间经常发生碰撞异响。这两款车有很大一部分的争议都来源于内饰。之所以说锐放跟锋兰达算是姊妹车型，从这一模一样的内饰来看，完全就是孪生姐妹，并且还用的是卡罗拉几年前的设计语言。按道理说，外饰都可以重新设计，内饰为什么不能？是丰田的设计师缺少创意了吗？锐放顶配和次顶配两个配置都会提供真皮方向盘，锋兰达只有最顶配才有，其余配置都是塑料方向盘。不过丰田这塑料方向盘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的皮质方向盘手感都要好，特别柔和，方向盘上该有的多功能按键也都是一应俱全。仪表盘上还是使用的这种 4.2 英寸的小液晶显示屏，最高配也不过才7英寸。两个车的中控屏幕尺寸有显著区别，锐放标配9英寸，而锋兰达只有最顶配是9英寸，其余都是8英寸。外框的样式都一样，占面积不说，还显得特别老气。虽然有了独立大屏，但空调还是保留了实体按键。除此之外，中控上面就没有更多的其他功能了，锐放中控面板下面也就一个 USB 接口，其余地方都是空白。锋兰达更干脆，一个功能都没有。两个车放手机的地方都设计在副仪表板的最前面，往里延伸的还挺深，有点不方便拿取，看起来像个手机无线充面板，实际上两个车都不带无线充电功能，很难想象这是2022年产的新车的配置。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两款车遮阳板上的化妆镜都不带照明灯，丰田是不打算做女客户的生意了吗？整个副仪表板上的布局也非常简单，几乎就是素面朝天，也没有什么盖子来遮蔽一下储物空间。两个车内饰的材料都特别简陋，仪表板和门板都是全塑料，所有的缝线都是假缝线，仪表板的安全气囊、弱化线都特别明显。这顶棚的材质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台日本车本田思域。 两个车的前后门把手采用了不一样的设计，前门有明显的把手，后门都是使用的拉杯。相比较而言，前门的拉手握感并不舒服，宽度太宽，稍微小一点的手根本握不住，跟手也不贴合。反而是后排的拉杯设计成了一个斜面，跟手型非常贴合，刚好手插进去后能施加一个很合适的力矩，并方便开关门。两个车在前后门板上的储物空间也都是采用了不一样的设计，后门都没有杂物兜，在门板中部布置了一个杯托。这么死板的丰田居然想到了在门板上保留氛围灯的配置，关上门后能隐隐约约看到中插缝隙里透出的微弱蓝色光芒。不过锐放只有最顶配才有，锋兰达有三个版本提供此功能。门板的下沿采用了双密封条封闭，现在很多车型都只剩下一根了。如果塑料感太强是日本车通病也就算了，可这锐放的豪华版都不提供仿皮座椅，应该没有比这更素的车型了吧。但真正用起来后，你会发现丰田这织物座椅坐起来还真舒服。织物虽然在支撑性、包裹性、弹性上面差点，但它的柔和感、透气性则是仿皮所不具备的。你也不得不承认丰田纺织从织布开始发家，在这方面还是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锐放的副驾驶除了最顶配外都不支持电动调节，锋兰达的副驾驶全系都不支持电动调节。锐放在顶配和次顶配两个版本中是带后排扶手和杯托的，而锋兰达全系都不带这样的功能。两车的前后排座椅的膝部支撑位置都很感人，锋兰达的尤其糟糕。两车都没有座椅前端的高低调节，驾驶时大腿膝盖弯在座椅上并没有受力点，长途驾驶时并不舒服。后排的座椅的角度很平，导致膝点位置也很低，乘坐时小腿无论是打直还是收回来，大腿都还有很长一部分悬在空中，无论怎么做都不是太舒服。不过锋兰达的二排标配了角度调节，这会加一点分，而锐放是全系列不带此功能。整个二排座椅的空间比卡罗拉轿车的要好一些，但作为紧凑型 SUV 也并没有展示出多少空间优势。特别是锋兰达在下车时腿部空间根本不够，门板全部打开后离座椅也就一只脚的距离，脚稍微长一点的话很容易卡在这壁柱和门板之间。两个车型的后排除了最低配外都带出风口和充电接口，在该需要的地方丰田还是没有帮你省下。在头部空间上，两个车都在后排做了很大的透空间设计，确保了足够的头部舒适性。结语，总体来说两款车型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内饰，只是在座椅局部位置的配置上有少许差异。但如果你要完全把两款车型当成同一台车，那也不太合适。毕竟卡罗拉 Cross 算是一款全球车型，而锋兰达只是中国特供车型。自从去年连续看过汉兰达、威萨、凌放之后，每一款日系车型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不好的印象。本来这次看锐放是想替它正正名的，但确实找不出太多亮眼的东西。但反过来一想，既然日本车这样不好，那他们为什么能连续在市场上存在这么多年，依然有那么多忠实拥趸呢？并且之前两田的很多车型都还成为了自主品牌的模仿对象，这里面究竟有没有一些原因呢？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各位去思考的地方。从三月份的销量来看，锋兰达能达到7000台还算一个不错的成绩，锐放上市第一个月也交出了5000台的数据。随着四月份疫情的加重，燃油车市场行情一路下跌，不论是锐放想怒放，还是锋兰达想锋芒毕露，都还需要进一步等待市场的考验。